间所成就的事，是让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进入路加福音，更深认识耶稣，确信我们所信的道。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时间过得很快呢，路加福音的课程呢再有两课即将要结束。不晓得在过去的课程里，弟兄姐妹你的学习如何呢？是不是帮助你对路加福音这一卷书啊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的确呢，每次我们读福音书，无论是耶稣的生平、他的工作、他的受死、埋葬、复活，再证明一件事，福音的确是神给世人莫大的恩典。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想到十字架。十字架虽然是耶稣时代罗马政府用来羞辱死囚的一个刑具，但是历世历代以来，对所有信耶稣的人呢，却是我们一个得救荣耀的见证。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世人看耶稣受审钉十字架，还以为是历史上多了一宗的冤案。可是我们信主的人知道，如果没有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配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是为着世人的罪而甘心受苦，他是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圣经说他是按着父神在创世以先所定下的计划，好像保罗所说的，在创世以先，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拯救我们了，救赎成功了。所以原本应该在十字架上接受刑罚的是我们，但我们没有受到这样的刑罚，是因着耶稣的恩典。那今天我们也想到，如果没有领受神恩典的人仍然是罪人，是需要等候神的救赎的。那今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从31到23，我们要跨到23这一段经文，这是讲到耶稣被卖还有耶稣受审这样的一个事迹。那么在逾越节筵席之后呢，耶稣和门徒呢就徒步向橄榄山。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主要的一些重点。一路上呢，耶稣就预先告诉门徒，虽然他们将会因他而跌倒，但是盼望在前面，因为他在复活以后呢会比他们先到加利利。可是彼得呢仍然充满着自信啊，他说呢，就算所有的人都会因着耶稣跌倒，但自己绝对不会。那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22这里的记载。我们看31-34，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那彼得是充满自信的，只是彼得看不到撒旦在背后的工作，所以耶稣为彼得的祷告是要叫他的信心能够继续的坚持，并且在回头的时候能够坚固他的弟兄。在路加福音22:32这里说，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但彼得仍然坚持已经准备好，他甚至与主一起坐监受死都在所不惜。但耶稣就预言他会在鸡叫以先呢，就三次不认主。自信呢，当然不是坏事，只是越以为自己有信心，越有自信呢，往往就越会做出一些自己以为永远不会做的事情，这是很矛盾的一件情形，是不是？可以想象，随之而来的就是自卑、内疚。但是神要的不是没有错误的信徒，而是在失败里面了解到自己的软弱、不足和有限，而且更懂得重新的来倚靠神，并且寻求神帮助的人。那这样的信徒才是真正神所悦纳的人。那么以往呢，门徒被差遣出去传福音呢，不用带钱，也完全没有欠缺。但现在耶稣的记载呢，很特别，叫他们不但要带钱囊，而且要有剑。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3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卖衣服买刀，究竟这里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呢？那耶稣在这里其实呢，是要解释他被捕是要应验以赛亚书53章12节关于他的预言。耶稣不但明确指出经文里指的就是他受苦的仆人弥赛亚，而且呢，他将会和囚犯并列，那么暗示这个无罪的他被捕以后也会被当作罪犯一样来处理。言下之意，这个晚上将会是门徒的逃亡开始，所以难怪耶稣吩咐他们要带钱，还有要带上剑。耶稣和门徒到了橄榄山呢，圣经记载，接着记载，他们在克西马尼这个地方来祷告，到那个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甚至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么这是非常著名的祷告，克西马尼啊，原来的意思是橄榄亚橄榄啊，也就是橄榄山脚某处一个橄榄园，从那里呢会看到耶路撒冷的东面。约翰形容呢是一个过了吉伦七谷的一个园子，也是耶稣要和门徒常常聚集的地方。虽然耶稣在祷告里求父神挪去这个杯，但是他要求呢不要照他的意思，而是要照父神的意思。这个杯是他将要所受的苦的一个象征，也可以说是他在逾越节的筵席里面没有喝的那个葡萄酒，因为这个杯代表了他将要受的苦，就是流出自己的宝血为世人赎罪，并且以此呢来和人立约完成救赎。换句话说，他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在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甚至没有其他的人能够比耶稣更升任担当这个救赎的工作。这也就是父神差耶稣来降世为人的一个目的了。所以耶稣的祷告反映了在人性的情感里这种面对苦难的自然抗拒，但是在意志里面他却渴望看到世人的救赎能够成就。如果父神的角色是策划和监督救赎的工作，那神儿子耶稣的角色呢，就是执行救赎一直到完成，为罪人死只是上半部，救赎的下半部是耶稣战胜死亡而且复活，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而且释放一些这些我们原本因怕死而为罪奴仆的人。所以正因为耶稣作为人的时候经常被试炼试探受苦， 所以他就更能够体恤人的软弱，并且帮助那些在试探中的人。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能够搭救我们，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当黑暗势力掌权，人性的扭曲就表露无遗了。十二个门徒之一的加略人犹大，一边叫着耶稣是夫子，但另一边呢，用表示友谊的亲嘴作为出卖耶稣的记号，并且带上一大群人来捉拿耶稣。那你留意，他们不是陌生人，而是祭司长、管会堂的长老、士兵，甚至带剑带棍来捉拿耶稣，好像捉强盗一样。耶稣就质疑他们了，为什么过去天天在圣殿里讲道的时候他们不下手，而要等到黑夜才要做这样的事呢？或许他们以为这是天衣无缝借刀杀人的计谋，既不会被群众阻挡，又可以整夜的来审问耶稣，找出一些所谓的罪证，就立刻送耶稣到比拉多那里要求处决他。只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这些人对耶稣的这种不怀好意啊，反而默默地成就了神所救赎的一个计划。那接着我们看耶稣受审啊，我们看路加福音22:54-23:12这一段经文。那路加福音第22:54，圣经记载，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耶稣呢，先被领到亚拿面前受审问，那么他是该亚法的岳父，之后再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那么根据福音书呢，你可以参考约翰福音18:19-24。而等着要私下审问耶稣的呢，还是有整个的犹太公会，他们整夜的盘问，也有前来提供假见证的，目的呢是要找出定耶稣死罪的一个指控。只是他们的控诉呢并没有协调，耶稣也保持沉默没有回答。于是大祭司就问耶稣，是不是就是神的儿子弥赛亚？当然耶稣了解这些人的心里所想的，如果他回答是呢，他们不会信；如果他问他们问题，他们又不回答。于是耶稣就说了，那么从现在开始，人子会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就问他是否就是神的儿子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所说的是。因着这句话呢，他们就指他亵渎，也为此决定他应该要被判死刑。那较早以前呢，宗教领袖们没有回答耶稣，那么有关大卫作为弥赛亚的祖宗，为什么称呼弥赛亚为我主，这样一个问题呢，他们其实并没有回答。但耶稣在这里呢，用一个更明确的方式向他们表达。基本上耶稣的回答包含三重意义。第一，诗篇110篇呢，既然是有关弥赛亚的诗篇，耶稣将第一节那里的主对我主说的一个直接对话变成了第三人称的一个表达，并且用人子取代了我主，表明了坐在父神右边的将会是人子，就是耶稣自己了，而且他向宗教领袖们确定自己就是弥赛亚。第二呢，将这个人子啊代替了诗篇110篇的第一节那里的我主，也就是向宗教领袖们宣告他是主，不是主仆的那种主，而是人对神的一种称呼。那么第三呢，耶稣公开地向他们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父神不是那种人伦关系的父子关系，而是在创世以先他已经存在。所以简单的说呢，耶稣与父神同等，也就是一样，也是神，但不是两个神，而是三位一体里的第二位。那有什么引申意义呢？耶稣神人二性呢，叫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经历人的审判，为的是要成全救恩。但是到了终极的时候，审判桌的两端呢，将要调过来了，他将要审判那些拒绝相信他的人，当然包括了这些宗教领袖。 耶稣被捕的那一刻呢，门徒都慌张的逃跑，而彼得和约翰呢，却悄悄的从远处跟着捉耶稣的人一直到祭司的院子，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因为他们会随时被捕，但他们的勇敢和跟随耶稣的决心是远远超过其他门徒的。但是彼得呢，在祭司的院子里和其他人在一起取暖的时候，被人认出他和耶稣是在一起，在恐惧和自保之下呢，在鸡叫以前，他三次否认认识耶稣。正好像耶稣所预言的，那一刻耶稣仍然在宗教领袖们的秘密灵训当中，所以他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就出去痛哭。耶稣也在这个时候被领去比拉多那里受审。彼得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这场试探既然是出于撒旦，有哪一个信徒能够站立得住呢？其他的信徒岂不是早已经四散了吗？彼得其实算是持守到最后的了。在信心的道路上，弟兄姐妹，没有信徒不会经历试探的，但怎么样回应以至于能够重新站立，这才是每一个信徒的一个真正的考验。犹大看见耶稣被定罪以后就后悔了，他想归还那个出卖耶稣所得的30块银币，因他自知有罪啊，令到无辜的人受处决。但是给他钱的祭司长和长老拒绝收回来，他们也不愿理会犹大的感受。犹大犯罪以后虽然有懊悔，但他选择自尽，而祭司长和长老完全不觉自己有错，还继续他们的律法主义，就是认为这些不义之财不应该放在圣殿的库房，所以用那些钱买了一块田呢。那悔改的第一步就是知错。这些宗教领袖们可以陷害无辜的人而完全不觉得有错，却知道这是流人血的钱不可以放在圣殿里，这是多么讽刺一个对比，对人的冷酷无情，还有对神看似敬虔的一种所谓双重标准，距离悔改其实实在是还很遥远的。而犹大虽然自知有罪，却不是选择面对，而是选择逃避自杀，是一种知而不行的态度。那悔改的第二步实在是要以相应的行动来表示悔过，但是靠自己来改变仍然会在同样的问题上徘徊。只有看到自己的有限，靠主胜过软弱，信徒呢才可能真正的重新站立的。那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判，虽然耶稣承认是犹太人的王，但比拉多找不到耶稣有任何的罪。由于耶稣是加利利人，比拉多送耶稣到西律的地方，西律是加利利一带的分封王，因为西律刚好在耶路撒冷，但不论西律问什么，耶稣都不回答。西律把耶稣羞辱并且戏弄以后呢，又送回到比拉多那里。那么你可以看路加福音23章1到12节这段经文，还有马太福音的27章。那接着我们来看13节到56节这一段，是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耶稣在没有罪的情况下被判了死刑啊！不但是比拉多，连西律也找不到耶稣有任何致死的罪，所以比拉多召来了宗教领袖，决定惩罚耶稣以后就释放他。他会在逾越节释放一个死囚啊，而且他知道宗教领袖们是因为嫉妒耶稣，所以才想要杀他。其实比拉多是有权柄来做决定的，但很可惜他给群众做选择，究竟是要释放重犯巴拉巴呢，还是释放耶稣？当然在宗教领袖的煽动下，群众盲目的选择了释放巴拉巴，他们呼求要定死耶稣。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呢，也因为他们说如果比拉多释放耶稣就不是凯撒的朋友了，所以耶稣最终被判钉十字架。那如果要追究责任，是谁导致无罪的耶稣被判死刑呢？是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宗教领袖， 是比拉多，甚至是神呢？全部都对。那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呢，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连比拉多也说他们嫉妒耶稣，所以借着比拉多的权力来杀他，好像借刀杀人一样。而当时的犹太人的群众呢，其实也是难辞其咎的。他们不是很喜欢耶稣的教导吗？为什么宗教领袖说什么就信什么呢？而不自己小心过滤呢？他们不但听过耶稣的讲道，也见过他所行的神迹，为什么这一刻却麻木不仁地呼喊着要钉死他？比拉多当然有责任，他是罗马政府派来管理犹太人的总督。他知道耶稣没有罪，当然根本没有判他死刑的一个借口原因。但如果是因为群众的驱使或任何个人的理由而处决耶稣，他不是妥协，其实就是失职啊，根本没有尽上总督的责任，而且任由其他的人操控他，使用权力来审判案件。不过导致耶稣真正致死的原因，既是父神从创世以先已经安排的救赎计划，就是借着神儿子弥赛亚为世人担当罪债，以致他能够宣告凡是信靠他的人为义。同样也是耶稣，他存心顺服，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接着我们看26到49节这一段经文，你可以参考马太27章、马可15章，耶稣往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被领到城外，罗马士兵强迫刚进城的古利奈人西门为耶稣背上十字架，沿途呢有为耶稣哀哭的群众。耶稣被领到各个他，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各个他又名头骨，到底在哪里呢？那么约翰描述耶稣被钉的地方很近耶路撒冷，而且比拉多用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写着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那放在十字架上的这些字呢，也可以被路过的人都看见的。这反映了钉十字架的地方不是在山上，而是在人群路过可见之处，而且是在城外。所以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啊，耶稣被钉的地方呢，是今天有人头骨面貌的城外小山。那未必可信，只是这个位置呢，是很接近一个十分吻合耶稣被埋葬的坟墓啊，花园冢。而比较可能的地方呢，是靠近安东尼堡垒，耶稣被比拉多审问的地方，就是在城门外的某处。耶稣和两个囚犯被钉，人人进城都可以看见的一个地点。不过耶路撒冷被毁以后呢，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上兴建了不少东西，原来被钉之处呢，在很多的泥土和瓦砾之下，相信很难判断出真正的位置，特别是今天。那么另外有两个囚犯同时被钉，一个和其他路过的人一样，在羞辱耶稣，挑战他弥赛亚的身份，叫耶稣救他自己，也救救他们两个死囚。当然这是一种反话。但另外一个囚犯呢，就责备同钉的囚犯，不但认定他们是罪有应得，而且呢见证耶稣是无罪而被判死罪的。所以他的祷告是说，神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就是很单纯的祈求耶稣当他的国来临的时候来纪念他。但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这个囚犯因着信，即时的被拯救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么圣经接着记载，从正午时候到下午3点的时候呢，遍地黑暗，而圣殿里的幔子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也就是说，这个幔子呢，是隔开圣殿的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这个幔子呢，有一个功能是阻隔。大祭司每一年一次在赎罪节以前呢，要进入至圣所为全以色列的百姓献祭。但是呢，今天 这个献祭的是耶稣。在这一刻呢，耶稣将灵魂交在父神的手里，圣经记载他就断气了。那接下来呢，就记载了在犹太公会里的一个富有成员叫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一个盼望神国的人，是一个等候神国的一个义人。当然他不认同公会对于耶稣的方法，所以他到了比拉多那里去要求耶稣的身体，匆匆忙忙地安葬在一个没有用过的坟墓，因为安息日很快就要开始了。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上帝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了，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耶稣真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死成全了上帝救赎的作为，但是死亡呢，不能够拘束耶稣。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进到路加福音24章一个高峰，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在福音的本质里面呢，包含了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因着他的复活同样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也盼望透过路加福音，我们对耶稣的救赎的工作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当然路加福音的课程很快就要结束了，不晓得弟兄姐妹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有没有任何问题呢，都非常欢迎你啊尽快的来和我们联络，可以有一些的分享交流的。愿神赐福你，今天我们的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再会。
你钉痕的手抚慰我伤口，要亲自医治我的痛，看着你的手，想到你的痛，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主，请教导我不要那么在乎痛，让我也能够被麻布环扣，让我时常看到你钉痕的手，直到我的痛永远不及你的痛。手抚慰我伤口，要亲自医治我的痛，看着你的手，想到你的痛，我顿时忘掉自己一点点的痛。主，请教导我不